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、我们上一回我们讲到这个金钱、金钱这个东西本身是中性的，可是当金钱我们说从贝壳开始慢慢演变越来越方便以后呢，这个财富的流动就发现了一个情形，就是说集中到很少数的人的手上，那本来大家相差不多的，那现在越差越厉害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引起很大的问题齁，大概最近几年这个 G8, 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八个国家，每次开会就有一大堆人去示威抗议，还有那个世贸协会齁，就是世界贸易协会开会的时候，也有人去看到底这是什么现象。那从我们信仰来看，跟我们信仰有关系吗？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认为你是属于贫穷的吗？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，其实台湾所有的人都是富翁啊，没有贫穷。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，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来开始。也许你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，有一个乞丐右手臂断了，很可怜，大家都会给他钱啊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到一个农人家里来讨钱，女主人就叫他把门前的一堆砖搬到后面去。那乞丐很生气啊，对这个女主人说，你明明看到我只有一只手，你却要我搬砖头，明明是要捉弄我吧。哪里知道女主人自己蹲下来，故意用一只手搬起了砖头，来回走了一趟，然后对乞丐说，我一只手能够搬，你一只手为什么不能搬呢？乞丐无言以对，硬着头皮用那个仅有的一只手慢慢的搬，干了两个小时才搬完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农户递给他一条白毛巾，乞丐擦了脖子跟脸以后，白毛巾变成黑毛巾。农户又给他20块钱，乞丐接过钱连连的道谢。农户说，你不必谢我，这是你自己用你的汗水赚来的钱。乞丐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把这条毛巾留给我做纪念。过了许多年以后，这个乞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再次来到这个农户，见到年迈的女主人，动情地说，我从前是个乞丐，现在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是你帮助我找回失去的尊严，重建生活的信心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可能还在到处流浪。农户说，这成就是你自己努力来的。这个独臂的董事长提出要送一栋楼房给这个农户，农户晚年谢绝，董事长对此不解，农户笑着说，因为我全家人都有一双手。这是一个短短的故事，里面我想他要传达一些信息，跟有钱的人跟没钱的人是有关系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就是这个贫富的问题，在我们信仰上面怎么来看。那这个问题我讲过引起很多的争议，那很多人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那第一个提出的理论的就是这个叫做 Adam Smith， 那这个亚当史密斯，他在1776年写了一本书叫《国富论》 The Wealth of Nations， 这本书影响很大。他认为说，怎么样让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发展，就是顺着每一个人都要让自己更好的心理，然后呢让大家去竞争，这样一定会发展啊！这讲得很简单，那这个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开始啊！资本主义的重点是所有的资本，包括土地，包括资产呢，是个人拥有。那经济怎么运作呢？就是用市场来操作，所以不要有国家，不要有什么法律，都不必，就是只要公平竞争，大家在市场上面来竞争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分配呢？就是你有厉害你就赚多，你不行你就关门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，就可以让大家进步。产生的问题呢，就是比较厉害的越来越有钱，比较不行的越来越穷。那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，大概18世纪吧，1776年以后，慢慢由于这个工业革命啊，把这个问题加快，加得很快。所以呢，第二个人出来了，他认为说这个不行啊， 这样子将来问题会很大，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要把这个完全的改变。他是马克思，他1848年发表了一本书叫《共产宣言》（Communist Manifesto）， 他发表这本书，然后就产生了共产主义，也影响了大半个世界。那他认为说，问题就是在这个哈，土地资产归私有，啊，有的就越有，没有的就越没有，所以把这个拿掉，问题就解决。所以他认为说，把这个变成国家公有。那经济运作呢，不能让它市场来控制，必须要国家来计划，国家来控制，这样才能够好好的发展。那分配的原则不是你厉害你就多拿，你需要你就多，你不需要就少，是按需要来分配，不是按你的能力来分配。分配的原则是以需要，所以是公平的。产生的问题是，那个有钱的钱被充公了，那没钱的也没有变比较有钱，大家又穷了。那这个问题是解决的这个差距，可是并没有把贫穷的问题解决，因为大家都穷。所以你看苏联，差不多所有共产国家如果不改变，差不多都破产。那这是什么事情？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。那我不晓得这个常常是什么意思，要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。那后来又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们就不太认识了，我想亚当史密斯还有这个 Karl Marx 马克思我们大家多少知道，因为他们影响世界很大。那么这个问题，因为目前还是资本主义是美国代表的，这个是目前全世界是以这个在做啊。可是这个问题很厉害，那怎么办？就有另外一个人提出一个办法，那他这个叫贝洛克 Belloc、哦、对不起，这个 C 是在这个这块布上面、哦、啊，他在1912年就发表了一本书，他叫奴役国 Servile State。 他说让资本主义的结果，绝大多数人又会变成有钱的人的奴隶。他说不能这样子，他强调不应该用资本集中，应该资本分散，这个被称作 distributism。 他的做法是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，就是分散拥有，想办法让大家都有一点点的财产，有一点点的土地。那么经济的运作呢，是大家都参与，大家一起来管理，不是没有人管。那分配的原则呢，现在有一些公司用这个方法，就是说员工就是股东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股东是股东，员工是员工，员工就是拿薪水，那老板决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老板就是员工就是老板，这样子来做就比较不会有问题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这么好的方法从1912年到现在居然没有看到被任何国家接受，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只有一个理论放在那边，没有办法取代资本主义。共产主义是自己破产的啦，他是因为大家都穷嘛，没有办法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到底我们的圣经对这个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有什么教导吗？在旧约摩西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教导，在申命记这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土地，不管哪一座城，若有一个穷人不可忍心断手不帮补，要向他松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要小心，不可以恶念。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，你就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。所以他求告耶和华，罪归你了。要给他，给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。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、你手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。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申命记15章第7节到11节。那我今天要从这里面拿到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忍着心。第二个是攥着手。我为了这个字我查了好久，大部分字典查不到了。现在新的一本就新的一本就把那个字整个拿掉了，他把他意思没有。那再来是借给他，奇怪，不是给他，是借给他，这个很特别的。他没有说给，他说借给他。可是借给他呢，到后来呢是可以豁免，第七年就免了。 那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系统齁，他你干脆给就给嘛，他既然没有为什么是要借给他齁。那第一个就是忍的心啊，英文啊，我去用英文来，它叫 hard-hearted， 应该叫做硬心啊，捏心啊。我就想说，诶，你看到一个穷人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硬心，就是不给他，什么情况下你会软心，会说哎呀应该给他。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情形会让你觉得说那个人不要帮助他。常常我们当我们认为这个人是罪有应得的时候，你想一想会不会，就是说他也不去赚钱啦、啊，或是说给他钱他都乱花啦、啊，或是怎么样啦、啊，我们就会产生一个，就是说活该，谁叫他不好，谁叫他不去工作，所以很奇怪，就是说让我们硬心的，常常他们有一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deserved poverty， 就是活该。那如果那种可怜啦、啊，碰到车祸啦、啊，我们一般人都会软心啦、啊，所以。当一个人真的没饭吃快饿死的时候，要不要去考虑他造成贫穷的原因？这个很多有钱的国家在讨论那个穷国的时候常常谈到这个理论，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，他们自己不发明，所以活该，这个很特别哦。那其实是整个系统有问题，造成贫穷现在发现原因很多，但是不给的人很容易是以有穷的，你会穷就是你有问题，很容易就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就不给的，就觉得我不应该给你，所以硬心常常是让对方为他的贫穷负责的时候，我们的硬心就觉得很坦然。那约翰一书说塞住连续的心，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说他为什么变穷，他只有提到说如果你的有一个弟兄变穷了，就不考虑他的原因，只要他真的是没饭吃没衣服穿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硬着心，不要去论断他，他有问题没有错，但是你要帮他先把这个贫穷的问题解决，那个问题再说、哦、那他解决方法是用借的、哦、那再来这个攥着手、哦、那个就是说那个这样的手啊，那个手指头都捏起来的手，所以有的时候缩着手齁，还有叫做 Q 啦齁，就是这个两个手拿得紧紧的，就是手放不开，跟这个松开手是相对的齁，不松啦，抓得很紧齁 ,tight fist。好，那我也在想说，诶，在什么情形你会抓得很紧，手不要放开，心硬是认为它有问题，抓得紧很有可能是认为说这些钱是我赚来的嘞，我很辛苦赚来的。那就是他说，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土地上，那这个手有两个，我刚才有两个姿势，一个姿势是这样子，一个姿势是这样子，就是领受，或是我抓来的。如果我认为我今天有这么多钱，不是上帝赐给我的，不是上帝给我有父母教导我，给我有机会受教育，给我今天住的地方很平安，给我都没有发生什么车祸，所以我今天才有剩下这么多钱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考虑的时候，你就等于说这个一分一毛钱都是我赚来的，是我努力得来的，那你这个就抓得很紧，因为这是我赚来的，当然我要用啊。如果你相信说这些钱不完全都是你赚来的，其中有是有领受的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要出去会比较容易。这个手是抓的还是受的，领受的给予的分享的，我想这个有关系、哦、这个叫 tight fist， 就是拳头抓得很紧、哦、但是好吧，我不要硬心，我不要缩着手，我不要把手抓得紧紧的，那么就给他嘛。为什么不是给他，为什么是借他？借跟给有什么不同吗？借要还，嗯，借是先解决你的问题，但是你要拿到的钱什么？要去努力，要赚钱，你才可以还我，对不对？不是去就把它花掉，借要还。刚才那一个短短的故事，没有提到借还，但是有提到说 你要努力，有没有？你虽然只有一只手，你要努力。那所以有人认为说，给是比较快的方法，比较便宜的方法，但是对贫穷的人来讲，没有完全的解决他的问题。要解决他的问题，就刚才讲过说，他为什么变成贫穷？那个可以处理的原因，要让他有机会去处理。我如果借一个人钱，我就跟这个人有关系的，这样讲对不对？因为我借他钱嘛，我跟他讲看多久时候还给我，对不对？到那个还钱之前，我跟他有一个借贷的关系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借一个人钱，你真的要帮助他，你应该还不会只有借给他，你还要问他说，你拿这个钱你要怎么去赚钱，你要怎么去投资，你要怎么去做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他能还钱嘛。好，所以说给钱常常是一个很快的方法。我钱给了我跟你就没有关系的，我你怎么样也不是我的事的，反正我好心嘛，我给你的，就是不建立那个关系。所以贫穷的人他需要的不只是钱，还需要一个有人会关心他这个关系，能够帮他从贫穷里面出来的那样的关系。那另外一个借代表我今天拿到的钱是人家相信我能够还钱才会借我，这样对不对？如果我根本不相信你会还钱，我为什么要借你？好，那这是给他一个很基本的信心跟自尊心。那个独臂的那个就是他告诉他，你一只手你可以做事啊，你不要有不能做事，一只手还是可以搬砖头的。他说你给我自尊心，有没有？给我尊严，给我信心。所以借给一个人钱，你给他的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的，你只要努力。那所以借比就是给，然后就都没有关系，可能好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借，那么他就变成一个责任，这个钱不是给你就完全随便你怎么花的，这是人要托给我的，我要好好的，不能浪费，好好的运用才可以还钱。所以钱是有责任的，所以这个有责任、有自尊、有关系的问题。那这里就提到是借的，那可是万一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还不起怎么样呢？要不要告他？要不要怎么样？这里有提到豁免，就是说债务就可以取消了。那他有两套系统，一个是七年这个短期贷款呢就可以免了，一个是五十年这个长期贷款也可以免了。这个是用土地去抵押，甚至把人都卖掉去抵押的那个很可怜的，他说到五十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很特别。这个有一个英文字，我不晓得你们知道，叫 Jubilee J-U-B-I-L-E Jubilee。 如果你有在注意最近啊，大概2000年左右吧，全世界有开一次会，啊，就有这个名字被提出来，就 Jubilee， 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国家，那个赤贫的国家，很可怜的国家，欠那个最有钱的国家的债务，他们过去还的已经超过借的钱不晓得几倍的，可是呢，欠的还是更多，所以就有人提出来讨论说，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，这个世界会将来会有大问题，所以就提到这个 Jubilee。就是说免债，那是真的谈这个，就是大家坐下来谈，有钱的跟没钱的大家坐下来谈，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这个债免了，可以办债，因为其实我回收的已经超过了。那你可以想象齁，高利贷的可怕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那种没钱的时候去地下钱庄借钱，还不起啦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一直滚，一直滚出来，那你再怎么拼都没有办法。那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利息的问题变成很大很大的困难。所以呢，就也有这么一套系统，就是说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应该让他们自由，应该让他们自由，因为你拿回收的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，不应该无止性的这样下去，才不会造成那个贫富越来越差越多。这是旧约的教导。那新约呢，耶稣就更妙了。旧约就讲到说你们应该这样做，没有提到为什么。那耶稣就讲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很可怜的穷人，这个穷到脖子弯过来，头在这里，这是很穷很穷的人，大概有骨质疏松症，所以他那个头都撑不住了。那有一点皮肤病，所以狗来舔他，那他都没有力量把这个狗赶走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在里面吃得很好，穿得很好，然后后来呢，两个人都死掉了， 结果就反过来了。这个很有钱的人呢，就在这边很热啊，那里没有装冷气机，很辛苦。那这个很可怜的人呢，就在一个有冷气机的地方，在那边很舒服。那这里就有一些对话啊，这个是耶稣讲的故事哈，是拉撒勒跟那个财主的故事。那就提到这个财主叫做奢华宴乐，奢华宴乐。换句话讲呢，他钱多到可以花在不是必要的上面，叫奢华宴乐。那在圣经里面提到启示录十八章提到巴比伦代表的其中的一个，就是可以说我们今天世界那个有钱的描述，他要花什么都可以，他可以根本不是生活的必要，可是他怎么花都可以。那上帝说将来这个事情他会处理齁，他怎样奢华将来会痛苦。比如你有兴趣你去看启示录十八章，他里面详细描述他们怎么奢华，怎么快乐齁。那可怜的是这个穷人啊，这个拉撒路呢，他的穷带来两个问题在这里，至少一个是生病不能看医生啦，一个是没饭吃啦。那当然也没有干净的水喝啊，还有其他问题，没有办法读书啊，这些都是问题。现在发现贫穷不是只有没有饭吃，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齁。那约伯记也提到说，穷人呢没有饭吃，到外面去想办法帮儿子去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。那这个故事比较奇怪的是，他把死后的情形拿来跟生前对比齁。他把它称作 reversal 齁。啊，阴间不是地狱齁。阴间是死后跟将来审判之间的一个暂时的状况。在那里好像耶稣说，你生前享福，拉撒路受苦，如今他得安慰，你倒受苦，好像有这种命运的逆转的样子。这里没有提到拉撒路是基督徒，没有提到富翁有做什么坏事，没有，他只有提到一点，就是说你享福他受苦，现在你受苦他享福，有一点说这不是公道吗？这样不是合理吗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只是贫富的差距，这个差距将来上帝会把它弄平就是了。那这个财主就说，哎呀，那好吧，我认了啊，我还有五个弟弟，拜托跟他们讲说把这个差距拉小一点，将来死后大家就不会有的很快乐有的很痛，大家就拉小，把这个差距拉小。那他本来说帮我，他说对不起，这里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帮你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没有办法。那可是能帮你的是什么？就是在没有死以前你可以帮你自己，可以把这个东西拉小。那可是那个跟他说，就算有一个死人复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听，因为这个教导已经有了，在摩西已经有教导你们，刚才我先跟你看旧约的教导，新约也有这样的教导，但是不一定会听，不一定会听。那有一个人有听啊，这个人叫做撒该。这个人让耶稣住到他家以后，听到耶稣的说法，诶，他决定他要改变。他说，我要把一半给穷人，还有我如果不公平的把人家的钱弄过来，我要赔他。所以在这里看到有两种穷，有一种穷是自己变穷，有一种穷是被人家弄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所谓公平交易，这个资本主义的说法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没有，在这个世界没有所谓公平交易，所有有钱的国家都会想办法保护自己国家里面的较软的，但是没有钱的国家没有能力保护，完全被剥削，这个是绝对没有所谓公平的交易，没有，这个是亚当·史密斯他的说法。所以就提到有讹诈的事情，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怎么帮助一个穷人呢？这个贫穷怎么真正的帮助他？我说给他钱不是办法，给他钱有时候会制造更多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不能给他钱，但是不能只给他钱，给或是用借的，怎么样帮助他能够穷里面能够爬出来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不要让他变成穷，真的是公平，真的是没有诈欺。这个就是我上一次提到的那一张照片，那个可怜的那个记者后来就自杀掉的那个 Kelvin 哈，他照了这么这一张，这一个徽州的小女孩子要去领联合国的救济品，走到一半走不动，蹲下来了，那个 秃鹰就停在后面等着要吃它。那这一张图引起很大的震撼，那这张图也引起世界对这样的情形一个很大的检讨。那给大家一些资料，联合国的定义，什么叫做极穷，他们叫 extreme poverty， 极穷就是一天不到一块美金的生活，一块美金是30块台币，代表一个月不到1000块台币在生活。你知道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多少吗？有11亿，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一个月不到1000块在生活。这是很科学的统计，在2001年五分之一的人。那么穷的就是一天不到3块钱的，不是到极穷的，那这个差不多3块钱差不多一天100块，一个月不到3000块台币在生活的，全世界有一半，你会相信吗？这个世界有30亿的人口，有一半的人是这样。那你可以问我们台湾，我们现在最低工资，我们台湾的人真的是太有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啊，我好穷哦，什么？但是你要看看，所谓穷，以今天的联合国的定义来讲，就是一天不到3块美金的，极穷的还有11亿的人是这样子。贫穷不只是没有钱，他没有东西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干净的水，生病了。就是没有办法有疫苗可以打哦。那现在他们三大问题，一个是艾滋病，一个是马拉利亚，就是疟疾，那还有一个是什么传染病？有三大疾病，那全世界要一起来帮他们解决的。还有，当然没有办法有医药，没有办法读书，没有办法上网。这个上网哦，也是一个将来把富翁跟贫穷分得更厉害的一个科技，就是这个资讯啊，资讯也有没有？那 Bill Gates 他有想办法努力，因为他是发明这个的嘛哈，他那个 Microsoft 他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差距把它补起来哈。所以贫穷现在不只是没有饭吃，包括这些都没有啊。这个没有，有一些像教育啊，像资讯会让穷的越穷。那个叫做恶循环，越来越厉害。所以呢，真的要解决这个贫穷的问题呢，第一个要把这个剥削跟诈欺的情形要拿掉，把贫穷这样的造成贫穷的原因要拿掉。那不管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个，当他真的穷到像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应该让他可以活下去嘛，应该供应他生活所需，但是不应该只有这样。那你要建立一个负责的关系，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贷款的原则，就是让他可以站起来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只有让他吃，还要让他自己会生产。那这个有一句话叫做给他鱼不如给他钓鱼竿，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就是让他可以，所以现在不是救济，现在叫做发展。你听过所有在讲解决贫穷的问题的方法都不是救济，救济没有解决问题，应该是发展，让他可以变成可以生产的，然后最好是形成一个互助的团体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有钱他没有钱，也许有一天换成你没有钱的，大家变成一个互相帮忙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那才是真正的帮助。耶稣基督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来的就是要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麻风的洁净，聋子有听见，死人复活，还有最后一句话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为什么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希望把上帝的爱带到他的门徒当中，透过他的门徒可以把这个贫穷的问题解决。这一张图很可爱，有一只绵羊跟那个山羊在聊天，他说我不知道呢是什么理由，但是有人说如果你是山羊你要到另外一边去。那这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警告，他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羊会分开，山羊跟绵羊会分开。分开的条件很简单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做客旅我没有地方住你给我住， 我没有衣服穿，你给我穿。我生病了，你看我。我在监里，你们来探我。马太25章。那那些人说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你这样。耶稣说，你坐在最小的身上，就是这些没得吃没得穿 没得看病的这些人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保罗了解这句话的重要，所以他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没有什么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那这个就不是我刚才讲那个阴间里面神把那个享福受苦弄平，这个就比那个更严重，这个是最后的审判，这个是审判，这个会进到永恒。而且这个审判不是指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，是指信耶稣的里面还审判，因为这些都不是豺狼，这些都是羊啊，这些在耶稣的面前都说主啊主啊，这些都认为他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救的人，将来神还是要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处理。当你知道有人没得吃没得穿的时候，你的手是抓紧的，你的心是硬的，还是你是放得开的，这个跟你的永恒的命运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耶稣，你跟你的门徒说，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。如有时候我们眼睛闭起来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没有感觉，你所造的这个世界有10亿的人，真的是在饥饿的边缘，没得吃没得穿。我们常常不觉得那是你给我们的托付，你给我们的挑战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过去我们也曾经这样穷过，在我们的祖先的努力下面我们走过来，主让我们不要硬心，让我们不要缩手，让我们也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分享，怎么样大家一起努力来处理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不是什么主义能够解决贫穷的问题，只有从上帝来的爱心，或者再好的主意也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只顾自己。求神把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心赐给我们每一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，回应的诗歌在我们的圣诗317首。我们大家站起来，圣诗317首。当你缺乏又丧志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
当你缺乏又丧志，我应尽力来帮助，就只干了旧欢喜，献出真真心真理，要相爱相顾，要相爱相顾，要相爱相顾，求生命来扶助。当我心中有烦恼，你应当替我祷告，救主干了旧欢喜，献出真正心真理，要相爱相顾，要相爱相顾，要相爱相顾，求生命来无助。你若心为难，我要勉励你尽心，就 只看了就欢喜，显出真正心真理。有相爱相顾，有相爱相顾，有相爱相顾，求生命来无助。相爱你我当机理，就能容身人得意。若主看了就欢喜，真正心真理。
三分钟来做回应的祷告。其实我们可以跟神说，在新的一年，我哪些地方可以少花的吗？可以不必花的吗？你不必动用到你生活必须要的，但是可以不必的部分，求神让你看到，就把那一部分拿来给需要的人，我想就够了。还有我们要为全世界的和平祷告，研究的结果发现，只要美国把它一年这个300 billion 的军费拿到19 billion 出来的话，全世界的贫穷就解决了。我们今天的贫穷是因为很有钱的国家把很多的资源放在军备的上面，所以世界的和平跟贫穷的解决也是有关系。我们为这样的和平祷告，不需要那么多的国家把那么多的钱放在买子弹，我们可以买面包，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全世界是有这样的钱，是有这样的能力，可是这些执政掌权者，这些有钱的人，他们是想办法用安全系统，用各种方法保护自己，却不是拿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人活在饥饿的边缘。打开我们的心胸，主啊，让我们不是硬着心缩着手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奢华上面能够减少一点，好让我们可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也为世界的和平祷告，主啊，让这些为了战争所需要累积的这一些，所需要使用的这些财富，可以用在帮助那些活在饥饿边缘的人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